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施行救赎，在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指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阿们。今天的信息主题是救恩的结果，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很爱主的、很热情的、很有能力的马建中长老。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神的仆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这我从来不敢说我爱主，因为圣经明明讲说若有人爱主是主所知道。好，因为我想当今每一个人大家都会认为我们自己做得很好了。其实我感谢神呢，让我们每一次都能够在神的家中相遇啊。那我每一次我都觉得说，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我们需要有更多认真的意识啊。就好比是说，其实我每一次我也都提醒我自己，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每一次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就真的要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那好比他说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的当中。可是我们还会很习惯的看到说，中间我只看得到天花板，上面看得到天花板，那平面看得到弟兄姐妹，那我却看不到神。其实我们更多的会需要，就是说我们这就是常常是基督徒信仰的困难。因为基督徒常常信仰的困难在哪里呢？就是凭眼见。就好比是说关于罪得赦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讲到说救赎，讲到拯救，讲到救恩，讲到这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讲的话，那它不是靠感觉的，它真的不能靠感觉。如果你是靠感觉的话，你会常常的觉得自己仍然在罪中，那你的感觉会带动你的思想，你的感觉会影响你的决定。这个谢谢我们年轻的同工们，那这每一次来都加添他们麻烦。OK， 所以还有这个，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在信仰的里面，我们真的会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那借此我们才有办法进入到上帝的应许里面。因为若是你不相信他，那你怎么支取他的应许呢？你不相信他，那你怎么知道他在你的人生里面他是有计划的呢？ 所以我们每一次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在这里，我们一起分享上帝的话，其实主要的也只是这样，就是我们期待我们每一次都能够对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事情能够有更多的确据。哎，请问一下，那我现在是这个还是那个？ OK， 好。好，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讲到这一段的圣经，讲到撒迦利亚他在受圣灵的感动，然后第一次他开口讲话的时候，那他宣告了这一段的话。那这一段话我想是在整个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因为他讲到了神不仅只是要使我们能够得蒙救赎，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来讲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使我们自己一直可以在被拯救的状况当中。所以你知道那我们到底什么地方需要被拯救呢？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思想的问题。那你从那边放好不好？那同工，你从那边放 ，OK， 好来，那个第三页 ，OK， 好，好，接下来，好，那所以我们回到那信仰嘛，那什么叫做信仰的基础？其实信仰的真正的基础，你必须要相信有一位神，而且你相信这位神，他是什么？这个神他自己说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这叫做我们所以人家英文讲说历史叫做 history 嘛，那他的故事。如果神没有说他是神，那你硬要说他是神，那就有点奇怪了，对不对？那如果这个神他是创造宇宙的神，他一定有他的蓝图，有他的计划，那他讲给你看，讲给你听嘛。所以光是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这几千年以来，在有人类历史的3500年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推翻这个被创造论的顺序，那所有的生命一定是从海里面出来的。那所以你也必须要觉得说，当我们的摩西五经的作者摩西，那如果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所有讲的东西都是符合他的科学的理论的话，那绝对不会符合我们现在的。因为科学是一个最不科学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呢？它不断的在改变。你今天打了第四剂说 OK 了，那明天跟你讲说不，第四剂还不够，就一天到晚在改变，没有一个很稳的东西，这叫科学。所以科学是不断改变的，但是我们的神所说的话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把上帝的话读懂了以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很多我们在科学上面发现的东西说，这个宇宙好像不是神创造的，因为这个宇宙它应该是在这个物理学家里面讲，天文学家说这宇宙是个爆炸的，而现在在这个科学里面观察，这个星星所有的星体正在快速的往外扩张，但是这个速度越来越慢，所以有一天这个按着科学家的推论，有一天这个星体会再收缩回来。可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整个星体神将像卷衣服一样的把它卷起来，那这是什么？收缩。这本来就有，而只是我们常常为什么我们会跟人家沟通有问题，你知道？那个你拿这你放这，所以你们的判断是他有问题。
我放一个
没有，这老鼠有问题。搞了半天，所以 我们常常跟人家沟通有问题的时候，是我们会用我们的方法要别人听得懂，那这就会造成了在沟通上面的困难。可是实际上来讲的话，没关系，那你们放就好了。那所以神他，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如果我们跟人家沟通的方法，我们要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在我们在老子也告诉我们，老子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到的话，这每一天要改变一点，要死掉一些东西，那这学到要日衰。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改变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所有的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会是很多人走不进来的。因为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一个最严重的部分，就在于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交代，现在广告也是一样，现在的主流媒体也是一样，都要求我们要怎么样活出自己。可是基督的信仰是叫我们要怎么样，要 deny yourself， 你要舍己，你需要舍弃你自己，你才有办法领受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跟我们在社会的价值，在学校的价值都是相对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特别的宝贝我们当中主日学的老师们，因为他们在仅有的一个礼拜两个小时要对抗整个世界给他们的教导，六天将近七天的时间的教育。所以只有生命能够影响生命。好，第三个讲到说，我们信仰基督讲到说神他在，那神说了，那所以神怎么样创造宇宙，他用说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不仅只是在，因为我们会列在今天列创世纪的第一章，是因为第一次圣经第一次讲到说神说要有光，好，那所以神说，但是在圣经里面多次说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好，接下来再下来，那讲到说，那神有一天他会再来，他已经来了，然后在哪里呢？就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说，他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神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让我们看见。其实所以在所有的基督正统基督教的神学信仰里面，我们都讲到说我们的主是什么，道成肉身，而所有的神的儿女们都需要肉身成道，就是我们要接近他的话，接受他的话，然后信他的话，然后活出他的话，让神所说的，让神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展现出来。其实这容易吗？这真的不容易，因为这真的必须，不是有一句话你就可以活得出来，必须你要信得下去，必须你要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那第五条讲到说神会拯救我们，然后他拯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邀请大家一起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念一遍，请。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还要救我们。因为重点在于是说，我们当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在神面前悔改，我们认罪，然后我们心里面得平安。可是不晓得过了多久，有一天我们又会落入同样的境况里面，那我们就会有一种误会，觉得好像神不在，好像神的赦免没有用，好像我们又沦陷了。其实我们软弱那是必然，但是神的话从来没有失灵过，神的话是定准的，所以我们就每一次都相信他。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罪，我们又不肯承认，那个时候那个罪就会在我们的里面，仍然他有他的 权势嘛，因为他知道你不承认，他知道 你不肯面对，他知道你想要隐藏，所以他在里面欢喜得不得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坦诚的在神的面前，其实说实在的，那这一切神说你当你承认你的罪，他就赦免我们，而且他已经赦免在那边等我们，只是要让我们自己能够承认，我们能够勇于面对。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位过去救我们，今天我们在所有的困难软弱当中，他仍然是我们那位救主。而且我们没有一天我们可以活到好像说，哦，我们就已经很圣洁了，我们现在就可以荣耀的可以进入天国。没有，我们能够进入天国永远是因着他的怜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好，再往下。然后那在旧约跟新约圣灵的工作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旧约里面，神赐下神的灵来，智慧的灵啊，启示的灵啊，谋略的灵啊，这都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旨意里面可以往前去。可是这个灵是一种能力，经常就离开了。而在圣经里面，在新约以后，那在什么日子呢？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当耶稣复活那一天，他回到父的家中，然后圣灵保惠师就降下来。那穆安德烈称这一个在新约的圣灵叫做那死而复活基督的灵。那基督的灵入境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他用微小的声音，用圣灵的膏抹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的心说话。而这一位神，他有一天他会再来。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那你讲到当天使对加利利人说，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他怎么要往天上去，他也要怎么来。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不仅只相信整个宇宙在他的手中，我们更相信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无论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在他的手中。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为他的荣耀而被造，所以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加速这个旨意，可是我们却常常延缓这个旨意的运行。这是我们能干的地方。好，那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借着我们今天我们一起的分享，借着神的拯救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进入到神完美的恩典里面。好，再往下。然后所以在这个救恩的真谛里面，再下来呢，在这救我们讲到说救恩的真谛里面了哈，我们常常在许多的教会间，在我以前教会里面，经常也有人在那边喜欢辩论说，到底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应该会是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这边做教导，因为我们讲到说什么叫做得救，得救只是你得着帮助而已，是你进入一个宇宙性的救援系统，你并没有完全。好，我们再接下来看我们的图哈，这个图是好很好玩。它第一个就是讲到说，当我们有一天发病了，心脏病躺在地上，那我需不需要 有人来救我？需要吗？ CPR 做了半天还半死不活的，然后专业人士来了，然后钻了半天还是要 抬走，然后坐着救护车，有没有得救？有啦，但是还没有完全嘛，然后要去医院里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照料啊，这样子来使我们得救，对不对？得救嘛，对不对？那真的得救吗？没有。你如果你所有的力量装上了叶克膜，我跟你讲，你所有的能力啊都是靠外部的，很不保险。所以真正的得救只是你进入一个帮助系统，在这里有一个上帝的完美的旨意，然后上帝设下了一个帮助的系统，在我们人软弱的时候，有心而无力的时候啊，这个帮助的系统就可以 work 起来，可以帮助你慢慢的往神所命定的这个旨意里面前行。所以 这个叫做得救。那我从小在宣道会长大，那宣道会 的教义是其实他们叫做全备福音，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不对，那而且事实上面来讲的话，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在这个全备的福音的教导当中，然后被祝福了。来，我们往下，那这里讲到的是说，这是宣道会的会徽了，然后它里面讲到了四样东西，第一个讲到十字架，讲到耶稣基督是拯救的主，第二个往下，那第二个讲到洗濯盆，那讲到耶稣基督是使我们成圣的主，然后第三个讲到油瓶，那油瓶有两个作用，因为以前医治的时候是抹膏油，然后受洗洗礼圣灵的充满也是膏油的预表，所以最后一个就讲到说冠冕是基督是我们再来的王，所以拯救得拯救得救赎的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然后以后就可以得了一个门票，往天堂的弯位，一个票就可以进去，不，如果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的圣经可以少一半，不用讲的那么复杂，因为我们 得拯救只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开始，我们取得了一个入学的资格，然后在这个资格里面我们还要分别出来，就是洗濯盆所寓意的，就是我们要圣别，我们神说他是圣洁的，我们也应该要圣洁，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圣洁，我们要什么地方要做到什么才叫做真实的圣洁呢，然后那他是我们的医生，可是我们明明我们有很多的疾病啊，我知道我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每天吃药快吃的比饭多，对不对，那难道我们的神不在这个事情上医治，不，我们的神他不仅是医治我们的病，他也赦免我们的罪，他也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所以他是医治的主，所以在圣经里面经常讲到神医治什么，医治神百姓那被盗的疾病，其实说实在的，身体有病了，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因为是要让我们能够在建筑的时候，我们的身心灵能够在基督的里面被整全。好，所以我们往下哈，然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提到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救恩呢哈？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灭亡不仅只是说直到我们会死掉。而灭亡是指的，常常指的是我们在世界，因为死亡只有一次啦，那失望可以有很多次啦，那失败也可能有无数次啦，那你怎么样子能够从这一切神所许可的困难当中，那你能够得着一个神的生命呢？靠着他儿子，那他儿子已经回到天父家去了，那我们怎么样才靠得住呢？其实我跟你说，因为答案之前就讲过了，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常常我们在那外面寻找那个原来就在我们里面的。我亲爱的弟兄们姐妹们，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要认为我讲得太高，我也是在这个路上不断的学习，可是我常常知道一件事情，你可以，我以前看过一个漫画，他就讲到在一个大学的餐厅里面，他那一个学校可以餐厅里面可以容纳1000多人，那大家坐着吃自助餐，然后坐得满满的，那其中就有一个人，就那个点点点，然后一个圈的，然后写了一些话，那话里面就想说，我好孤单啊，为什么他全部都是人，但是他就觉得很孤单。可能我们的神应许我们，我们或许 寂寞，但应该绝对不孤单。为什么？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觉察到他的存在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寻求，我们没有对他说话。所以有首诗歌说，他与我行，他伴我走，生命窄路同过。你要跟他说话，说话是什么？就是祷告。那我们跟神祷告，所以真实的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里面真实的相遇，不是无意识的呢喃，而是我们有意识的交托，我们有意识的祷告，有意识的向他倾吐。所以我们祷告常常你会觉得祷告好像很无聊，那个是因为你没有在你心里面把那个祷告的对象明确化。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所应该要祷告的，而我们的父，永生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罗马书说，我们的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证明了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有他灵的印证。所以在我们在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向他祷告。所以当我们在一些困难，在一些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我这个不是在做教导，我这个是告诉我自己的心，因为我只要还活着的一天，我就有困难；我只要还活着的一天，就有很多事情一定会让我过不去。但是在这个时候，我有两个选择，我一个选择就是靠我自己，一个选择就是依靠神，而且单单的相信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已经赐给我们了，要拿起来用，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不至于缺乏，不至于恐惧，然后反能够得着永生。永生其实就是神的生命，因为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就是认识神，认识神。你要认识，知道有这种知识的规模在你的里面。好，下一章，然后讲到说，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怎么样罪恶里面救出来，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好，所以我们的神，他要来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那好，再往下，所以再往下，对不起。那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真实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我们里面，我们你知道，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不用有人教导，无论是在美国、在德国、在任何的地方，甚至于有一些国家你听都没听过，所有的人不用人家去教他，他都会拜个东西。因为为什么？它里面有神的，有一个神位格的需要。但是常常拜的那个东西，有时候拜久了以后，就变成他想要管制他。那不像是我们有很清楚的知道神是好的，那我们需要被改变，像他一样。好，那所以我们缺乏了，就是亏缺的意思，就是没有上帝的荣耀，因为有罪就没有神的荣耀。那荣耀是神的特质，神在的地方，所有的人，你如果遇见神的话，你第一个感觉不是说什么好亮好热，而是有荣耀。那很多在一些的五旬节教派，他们常常遇见圣灵的工作的时候，第一个会倒下来。为什么会倒下来？那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去问有经验的人，他会跟你讲，有一种力量，那个力量是什么？因为神的灵，他荣耀的原文是重，很重的东西。如果一个荣耀临到你，是你没有办法承受的。好 ，OK， 往下。所以我们说，使身体不舒服的 是病，那使灵魂不舒服的就是罪。所以我们也许你没有犯什么杀人放火的放火的事情，可是你总是得不到快乐，得不到平安。那太多人没有平安了，真的。我们有参加一些的社团，其实每一个人不管他再有钱，但是其实他们都会有很多很困难的地方，哦，那这些事情需要什么？需要救恩。我们需要神把我们从这样的捆绑里面救出来，我们需要神把我们从一个没有盼望的当中救我们出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来帮助我们，哦，让神的救恩今天可以临到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向你来仰望。主，我们知道，主，你从不背弃你自己的话。主啊，你告诉我们你在这里，主，你就在这里。主啊，我求主你将你话语的力量向我们来解开。主啊，人的言语何等的有限，但是主，我们恳求你，主啊，今日照着你丰盛的恩典，照着你宝贝的应许，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主啊，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现况。主啊，赐给我们有一个蒙拯救的能力，让我们在你所差我们去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因信站立得住。祝福我们以下分享的时间，还是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往下。所以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真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讲得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我们被拣选，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比较好，乃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跟怜悯。那我们为什么会被拣选？这我不知道。但是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是因着恩典，是因着恩典。所以在救恩的临到，我们讲到第二点，讲到救赎与恩典，讲到人路加福音的19:10，他说人子来为要怎么样？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神会主动的寻找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是什么时候有一天看到教会，然后我们走进去，什么好像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其实不是，是神亲自的寻找我们。这个在历史历代几千年来，这种事情不要发生过太多。我们稍微举一个例子，好，往下，这1835年，有一个人叫做习子之，在山西省。那在山西省那个时候，那个英国人他们都卖鸦片给，就其实不止英国啦，他们那些列强都卖很多的东西给中国。可是你知道，却是只有那个宣教士们，他们跟当地的他们的大使馆，然后其实我们宣教士其实为中国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好，那所以这习子之他是一个秀才，然后他的父母亲，他16岁就中秀才，所以他父母亲是行医的。但是在他20来岁的时候，那他的妻子，他的父母亲都相继离过世，然后他自己却没有能力去做管理啊，因为他觉得人生好像了无喜乐，所以他就开始吸鸦片。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宣教士到了山西那个地方，然后那他就想说，因为中国的人呢，一般的中国人以前他们的知识程度是很低的，那所以他们就一直有一个盼望， 觉得说，因为外面有很多的传言说选这些洋人哦吃人肉，哦，当然了，你在教会一段时间就知道，我们每一次我们都会宣告说这是主的，那这是主的血，哦，所以他们就会别人就说哇，这些洋人太可怕了，吃人的血还要吃人的肉，所以哦很可怕，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当作鬼魔一样，不敢接近他们。但是这个牧师他就在想说，我们这样子一直没有办法接近这些人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就想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想要说那我们来，就他们就办了一个比赛，征文比赛，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嘛，就给你们一个机会舞文论墨，哦，弄墨一下。然后他就出了六个题目，哦，然后，哦，那个题目我记不住，那非常文言文的，啊，然后这个首奖30两白银，哦，那很多钱呢，啊。结果这个习子之因为吸鸦片的人呢，哦，总是欠钱的，啊，所以呢他听到有钱了，哦，他就跑去了，然后他总共写了4篇，哦，那其他3篇呢是用别的名字写的，然后写的最好的那篇用他自己的名字写的，果不出其然，第一名，哇，有30两哎，然后，可是他又不敢去见那个洋人，因为那洋人会吃人肉嘛，他不敢去，啊，所以他就叫他大舅子去，你去帮我领，好，结果那个牧师很聪明啊，不行，中奖的一定要亲自来，得奖的要亲自来，就他当然不愿意去啊，要去早就去了，然后后来就打鼓起勇气，因为30两黄金，不白银，然后他就去了。他去了以后，他后来他的传记里面写，他说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人，当然这个读书人呢，啊，哦，那我们讲说心不正，目则燎焉呢，哈，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个人他是一个读书人，讲那个外国人，啊，也是个读书人，而且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他就乐意与他相处，然后他请他当他的中文老师，哦，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有一天他反正真的就是什么叫做传福音，其实不是道理，而是因为他把那个福音能够活出来。所以有一次我听那个寇绍牧师讲说，他不是有个剧团吗？他有一个剧团说在每一年都有好几次的公演，然后他们每次都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办，因为那边是全台北市艺文活动最便宜的地方，啊，所以可是他们办了好像10几年那个团契，到后来没有办，但是问题是那个团契里不那个。国军文艺活动中心里面好几个服务员，哦，信耶稣了，然后他们说他们并没有很主动的去跟他们传福音，啊，因为每次去那边都很忙碌，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福音的真谛，就是你能够活出来，别人看见你们当中实在是不一样。所以那个当初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也是一样，和合本的圣经，外国人、外国宣教士来要找这些的举人啊、秀才来翻译的时候，找了一票嘛，然后教他们希伯来文，教他们希腊文，然后后来他们能够翻译的时候，其实没有等工作翻译完，全部都信耶稣了。神的话有大能，所以习子之他能够信耶稣，这是必然的。那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以后，进到教会里面，他开始大发热心，然后可是他有一个问题啊，他不是吸鸦片吗？所以他就读了圣经，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讲看见那个初代教会被神的灵大大的浇灌，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说方言，然后每一个人都有极大的改变，所以他看见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应该像斯蒂凡一样脸上有神的光荣，好荣光，那他知道那个是他所没有的，所以那个晚上他在那里 伏在神的面前不断的祷告，然后他跟神说，如果你没有赐给我力量，我就没有办法离开，我宁愿因着我戒烟了死在这个地方，我也不要因着我活下去还继续吸鸦片。按照他的传记说，那天晚上神三次充满他，他起来以后就不再需要吸鸦片来满足他本身他肉体的需要，就他就进入到教会，然后为了为福音呢发愤图强啊，然后他生命的改变是第一步嘛。那因为他家里面有一个他父亲以前的继母，他们那儿子都不是他生的，所以不喜欢他就把他赶出去了。他觉得说这个信了耶稣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把他接回来，然后承诺说他一辈子奉养他。然后三个兄弟那大家关系都不是很好，然后他去一个一个的去跟人家道歉，可是别人不相信他。可是过了一段时日以后，那一个一个看见他是真的有真实的，不是一时的兴奋，然后也都回来。所以很多人就在他家中，他们家中经常有聚会，然后底下那个妇人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然后就是在那些的聚会里面，他突然会抽搐，会口吐白沫，会口出狂言，然后那席子侄他就跟着他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为这事进食，然后为他祷告。后来当然这个他的妻子，那鬼就大吼一声就出去了，所以他以后他就把他的名字改成叫做什么，叫做席圣魔，席圣魔所以啊，然后他就开了一个叫做天招局就是古时候的晨曦会啦然后因为他有一点中药的底子，所以他用一些药来协助有需要人来戒除这个鸦片所以席圣魔他没有去找神呢，是神主动的来寻找他。那我自己回想到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的得救的光景也是一样，是神主动的寻找我，然后跟我的心说话。所以神的话语真的每一句都是定准的。好，然后然后我们往下。所以第二个我们讲到说救恩跟永恒的关系那救恩临到我们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五节说，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得儿子的名分。如果你真的接受了这一句话，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世的每一天都不会过得那么的低微卑微，因为你知道 有很多人读圣经读了一辈子，然后有一天当神真的把，其实师母也有讲类似的意思嘛，就是当他真的发现神在我的里面，作为创造宇宙的神居然住在我这个人的里面，你知道他在外面的表现完全不一样，他跟他讲你不要碰我，神在里面，你知道真的就会有一个，当这个话真实的在你生命里面成为你主观的经历的时候，你就再也不一样了。他预定我们成为儿子的名分，我们现在对这句话没有那么剧烈的反应，没有那么的兴奋，表示我们离这句话的标准还很远所以你才觉得说这个不是现在，是，但是是不是现在是我们可以来决定了然后希伯来书说希伯来书的十章19-20节说，弟兄们，我们竟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救恩临到我们，使我们有一条路，我们得着了一个身份，神儿子的身份，然后我们得着了一个地位，我们被神宝血所洗净，我们满足了天父对公义的要求。犯罪的人都必须死，哪怕王子与庶民同罪。可是只有一个条例，就是有人为你付上代价。他儿子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就给了我们有一可以开了一条路，我们可以怎么样到父的面前。你今天你要去，因为今天这个现在很难举例了哈，因为有人不喜欢拜登，有人不喜欢蔡英文，对不对？你像昨天我们礼拜五我们那天有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就说去那边啊，你要不要去那边？那个蔡英文带我要去，我就不爱去耶。你拜托他去，他也不去，所以现在很难举例。好，我们反而就是说，你看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寻常百姓可以这样做的，乃是你必须要有身份，对，你必须要条件符合，对不对？所以我们得着了一个名分，我们也得着了一个在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可以跟神永远永远的在一起。所以这就是摩西给我们做的见证。他说他每一天他到他的那个小帐篷里面去面对神的时候，可是你要照希伯来书说，神是不能见的，所以表示摩西那个时候他不是亲眼睛看见神，乃是他跟神的灵在一起。可是当他出来的时候，他的脸上有荣光，是人没有办法正面看的。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把这些话接进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认识过，我认识一些真的接受这些话而且活在这些话语里面的长辈们，我跟你说真的，他们的生命跟我们真的差太多了。他们问安的声音就会使人流眼泪，他们生命的那种形态，他们生命的那种能量，是不能够去，我不能够说明的。但是你就会觉得他见过神，神在他的里面。好，再往下。所以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当然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起因的经文，不，我们主题经文里面讲的。那68节到73节，这里讲到的都是神的应许嘛。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因为他在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然后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跟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什么圣约，就是他向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是有信心的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在属灵里面我们是他的后裔。所以我们能够得着什么，不是因为上帝今天他多少年生日所以大赦天下，不是，而是因为这是他的约，这是他起的事，这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好，下一章。所以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在这个终极的目标里面了哈，往下一章。在这个终极的目标里面，就有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我们被救了以后，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终身在他面前能够服侍。好，再往上一张好不好？因为我刚刚没有看到，对，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其实因着我们这一次，我们9月份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小组长的训练，可是这一次我跟钟律牧师我们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期待我们不是知识的传递，因为我们每一次在我们聚会的程序里面，我们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宣读教会的意向，那一次一次的讲到，那我们借着这个家教会， 那我们显明我们能够这一条彼此相爱的路。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盼望，我们觉得若是这是神给教会的意向，我们就期待我们有能够扶持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意向里面。我们不期待说有一个家庭你也不用怕，你有家庭，你有适合的地方，你只要愿意打开门。那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排桌椅的去排桌椅，会做饭的帮忙做饭，那会唱歌的帮忙唱歌，就是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家中怎么样，我们能够尽本分，好让我们终身可以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不是上帝缺乏我们去侍奉，那你心里面这样想一下嘛？今天我们在城上城，我们今天在基隆地区多了十个聚会点，对上帝来讲又有什么好处呢？其实不是。我跟你说，每一次我们愿意去服侍神，我们就会去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就会想把神放在我们的当中，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每一次我亲近他，神就亲近我们，对不对？所以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帮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的不二法门。好，往下一章。所以呢，最后来讲的话，他真讲到说，他是当然这是对施洗约翰所说的话，可以我也认为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我们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我们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那孩子渐渐的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知道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其实这一段成长的过程跟神所托付的使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所领受的。那我们要把这一些在死荫里面的人，他们坐在那里，他们没有能力起行，那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我们就一天到晚在神的家中，当然神有时候也会把人带来我们的当中，可是我们也要知道神有时候也会差遣我们去嘛。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未来的时日里面，我们确实的是真实的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能够成为至高者的先知，无论我们到哪里去，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救恩的这件事情是借着我们的服事，神有话对我们说，借着我们的服事，我们去思想，我们去期待神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能不能够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到喜悦。好，往下那个接续啊。所以这个 AB Simpson 啊，那中文叫做宣信。为什么叫做宣信呢？辛普森跟宣信不是等于了，是因为因为现在讲到我先跟他讲他叫辛普森，大家就笑，因为有一个影集叫什么辛普森家庭嘛，是吧？好，其实 AB Simpson 呢，因为他创立了那个宣道会，所以他底下他的那个他是那 Christian and the Missionary Alliance， 这个是就是信徒与宣教士的联合会，简称叫宣道会，这是我以前的母会。那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的教会当中都会有外国的宣教士，然后那 AB Simpson 他当然他的故事很多了，那他的父母亲也都是服侍神的。往下一章，所以这件事情是当他在有一天他去印度去宣教的时候，他们在宣道会的工作遍满了整个亚洲，然后宣道会在越南的密布的程度像长老会在台湾一样非常的多，然后就他发现了他所有的行李没有来，就他就很想要埋怨，很想要骂人，很想要找那个船的那个职员来练一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神对他心里面很清楚地讲了这句话，他说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比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事都重要。上帝不在乎我们做成功或不成功，比你个人一切的成功还要重要。你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失败吗？还是你愿意信赖我，靠着我的恩典来夸胜？即便是我在那么多的困难里面，我还是相信这是上帝的工作，然后愿意从我手接受这一切的不如意，借此得胜。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救恩就是可以使我们常常在这些不容易的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所以李牧师常常教导我们说，什么叫得胜？得胜就是把不高兴搞到高兴，把喜乐，把生气，你弄得成为快乐，所以就是这个叫做得胜。那宣信博士他借着他受到的困难，他借着他所受的不方便，借着这样子的事情，神试验他，你能够完全相信我吗？那如果于是，那他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他当然知道上帝的话是真实的，这个事情无关于别人，只有关于我，所以他就起来赞美神，他就起来感谢神，不知道为什么要感谢，行李掉了还要感谢神，他就。但是问题是神已经对他说话了，你做那么多的事情，其实那个并不是我所要的，我要的是你能够为所有的事情感谢吗？你能够从我这里手中接受一切的事情吗？他愿意，他感谢。就后来当他在印度一个月行李都没有来，但是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行李到了，然后他的一个印度同工跟他讲说，他说宣信博士，其实我在想你知道我们印度这边蚂蚁非常多，我们好几次我们发现收到行李的时候里面除了蚂蚁以外没有别的了。所以当然不是每件事情，我要说不是每件事情神都能那么及时给你解答或者是给你一个说明，没有，很多事情就是试试看你愿不愿意嘛。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救赎的工作，为什么讲说救这个，我们讲到这结果，你知道结果就是神要做成的是什么，他要做成我们的生命。好，再往下，那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其实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光景，我们所有神允许我们的时刻困难，都是在磨练我们那君王的生命。我们如果能够经过这一切，我跟你讲，你在神那里得着了一个这个作王的生命认证。好，再下去。好，最后我们就讲到说救恩与荣耀哈。那第一个叫有启示的生活，还有一个有智慧的选择。往下，这里我讲了两段的故事哈。那讲到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的熟悉，非常的熟悉。就讲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讲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在这里，她遇见了耶稣。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无论是哪里都一样了。中午总是套中岛哈，一定是最热的，没有人打水这个时候，那他打水在这个时候，然后耶稣又必须要经过那个地方，就是要遇见他，然后问他说，然后问了他一些话，然后最后问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他说我现在没有丈夫啊，然后耶稣说，你不但有五个丈夫，然后你不但过往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你知道这句话把他打醒了。于是他就开始跟神跟耶稣说了，他说他就跟他问他说，那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其实他本来只是为了要水嘛，但是后来耶稣把他心里面的渴望跟想要讲出来，然后于是这个妇人他转变了，他开始不再为水的事情去烦恼，也不再为他的那些不能见人的丈夫烦恼。其实这个妇人他心里面有一个极大的一个需要，肉体来讲的话他需要渴，情欲来讲他需要男人，他没有办法克制，因为已经有五个了，但最后还要再找一个，一定要有就对了啦。可是当他遇见神了以后，他的生活变成怎么样？他开始有启示。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说，这是一个有启示的生活。当他有启示了以后，他就开始讲到敬拜。所以所有的需要，其实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神的启示，不是我们每天读圣经而已，我们需要有神给我们的启示，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不一样，好让我们平常做的事情是产生有一个价值。好，再往下我们就会讲到说，另外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该隐跟亚伯，那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我们讲到说献祭，就讲到我们今天也众人来在神的家中，我们这叫什么？所有的宗教行为都叫做献祭。可是你的献祭有没有启示？哦，这就决定你能不能够被神所悦纳。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是我们有没有献祭，而是你有没有启示。在于该隐来讲的话，他会很冤枉嘛，对不对？因为亚伯他是种，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是不吃肉的，所以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养羊的，那羊就是为了要献祭，所以表明那亚伯他这个人他的一生他有一个决定，他决定他的生活跟他的信仰是能够结合的。而该隐他是觉得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那献祭只是我一部分的需要。所以当一个没有启示的人，他在他的所有的信仰里面，他得不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讲到说，你知道这个救恩的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有一个有启示的生活。有启示的生活怎么得来？其实没有别的了，你就是需要更多的去看上帝的话，那你更多的去，所以这个当我们往下，所以当我们回到那个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节的经文，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能够得蒙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我不是我过去我依靠神，而是我今日我要站在他所有的应许上。我那天看那些美君姐他们传的那个张文亮教授，他的妻子现在正在重病中，因为表示随时就会离开人间了。然后那张文亮教授他就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其实最触目惊心的是他有一个在三点多的一个用大字的 po 文，我的妻子在昏迷，在抢救中，请你们为我祷告。然后后来他就讲到说神的，后来他就讲到神的话，他就讲到的一点，我觉得那非常有启示性。他说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要依靠这话，去做这个做那个，他说后来我才发现我的生命必须要站在那个话上面，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你有没有办法感受到你曾经被神从极大的死亡拯救回来呢？我觉得如果你真实的有这种感觉，你是一个有启示的人。那为什么？因为罪大恩典就大，赦免就大。 所以你觉得说我今天来信耶稣是给耶稣面子、啊、是给教会面子，我跟你说真的，我很担心你所信的枉然。而且我们如果你在之前你能够确定我所信的是在上帝的怜悯里面，是依靠他的慈爱，那未来我们也将依靠这个慈爱。其实我跟你讲，同样的、哦、同样的类似的见证、啊、同样类似的见证我看过很多，我也相信其中有一些是真的。因为我那天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看过有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巡理会里面的文章，他讲到他们的秘书、总会的秘书，然后在他是做见证他的梦，他说他在梦里面，他梦到他到天堂的门口，然后跟那个天使、啊、argue 了半天，那天使不允许他进去。他说我叫做某某某，我在地上做这个做那个，好，我怎么样？结果那个天使说，我找不到，我真找不到啊。他这样子好不好？我带你去审判台，好吧？你那么吵那么多哈，吵那么来，我们去基督的大宝座前，你直接问。就他去了没有？他去了就没有到那边，就他到神的面前，到父神的面前，父神说，他就开始介绍了，你可能没有见过我，但是他介绍了一堆，然后那个噩梦里面是宝座上的声音说，我不认识你。然后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宝座旁的耶稣站起来说，我认识他，我为他舍命。就是你知道，于是那个见证是这样写，刹那之间整个天堂响起号角，响起的音乐，好欢迎他。其实历史历代很多类似的见证，这不同的背景，但是讲的都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努力，我们靠的就是上帝的怜悯跟恩典。好，我们往下，快一点。这个他说我们要有一个最后、哦、就讲到说一个智慧的选择。那我们在这个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其实这个要讲的话讲很多，但是重点只有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蒙恩，你是一个新生的，你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你的眼目是不一样的，你看见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荣耀的盼望，别人讲说什么叫荣耀的盼望，人家讲到说这荣耀的盼望给到我这，就因为你想的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可以卖多少钱，那这神应许就是一个荣耀盼望，又觉得说那荣耀是几给到我这了，对不对？那但是这是若是你对这些的话没有反应，我也拿你无可奈何、哦、神也拿你无可奈何了、哦、好，往下。然后那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一样是看的问题。好，再往下。然后比如那个二十三节也同样讲到说，我们是借着神活泼传承的道。其实我想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长出这样子的盼望来，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这只是你想你会得到什么，那是你的想象、哦、没有依据的。好，再往下。好，所以这个是哥罗西书讲，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跟外人交往。好，今天我们不讲这个了，再往下。然后你们要谨慎行事、哦、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哦、那因为、哦、他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愚昧人跟糊涂人他们的差别在于哪里，能不能够爱惜光阴、哦、那其实当然在这个里面有告诉我们，这个光阴可能就是一般的日子，一般的日子而已。然后呢，可是在一个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就是你要神会给我们一个机会， 但这个机会来讲的话，是要给那个预备好的人。好，所以他接下来他说不要醉酒，酒人使人怎么样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心和赞美神。这里讲到为什么把特别的把酒跟这么属灵的事情呢尬在一起呢？好，因为酒跟圣灵充满都有相同的意表现，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被圣灵充满也是一样，被酒充满也是一样。所以神说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被你的肉体所充满。可是我们讲说我们不喝酒，我跟你讲，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被小手机捆绑多久？然后我们被我们人生错误的目标，我们捆绑了多久？而这些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的选择。你要选择吗？你一定要有一个选择嘛。好，那所以这是要有智慧的心，你才容易才能够选择。好，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来，下一张。好，那我们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目标，就是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愿不愿意，我跟你讲，你的人生从你出生那天开始就已经报名参加这一场人生的马拉松。哦，你可以跑，但是你不一定会得奖赏。为什么？跑错地方了，对不对？哎，你知道我们上一次在南投还是在哪里，然后有一个国际的脚踏车竞赛，结果就是正确的路是从这里走一个小路要弯过去，就所有人都走跑大的弯过去，就那一场就是，得奖的好像都台湾人，外国人不知道路啊，我被骂翻了，你知道，就是标示不清楚，啊，那同样的，我们都是这样跑。每一个人都在人生的路上都是这样跑，都是求学、就业，然后成家或怎么样。但是你就看着你的岁月慢慢的老去，可是问题是，有一天你跑完了，可是你是不是能够得着那个主所呼召你来的奖赏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跟考虑。我们需要神，这个神的救恩，神就是我们的智慧，他也是我们的拯救。所以结论。就讲到说，我们要领受这个救恩，依靠圣灵的更新，那走十字架得荣的路，啊，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得救就结束了，而且我们需要在这个路上，我们要能够得荣，然后呢，要目标，方法就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你许多你肉体所需要的事情，其实你不要放在心上。你要有一个智慧的心，能够去选择那神所要我们选择的。选择最大的属灵征战，就是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光阴。因为时间，你跟我都是公平的。那但是在意的是，你未来的奖赏，就是在你生命里面，你留多少在主的事情上面。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工，领受新鲜的恩膏，活基督新的生命。那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更多是走在一个服事的路上。哦，那我那天去看猪妈妈，那猪妈也跟我分享，她说当她在橄榄树团契15分钟的分享，她能够花好几天的时间不断地去思想，然后写下来。她说其实事后她都会觉得那些的时日特别的甘甜。我可以跟你讲，那每一次当安排到我来分享的时候，虽然是压力，只是我也从来没有拒绝过。那我都觉得主的旨意本是好的。哦，我在意的只是是不是因着神，因着我们本身，哦，器皿的不堪软弱，以至于没有办法将神的荣耀发明出来。所以其实后来也为这件事情也释放了，因为都是神的工作，我们都在施工中。哦，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时间已经有点晚了，我本来有一首回应诗歌要跟大家一起来唱，不过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唱了。因为感谢主了， 因为神的旨意本是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奉你的名再次宣讲你的话语，主，我们宣讲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父啊，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的每一个需要，你设定了救赎的工作，你安排了许多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经历。哦，主耶稣，恳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更是能够靠着你有智慧，能够决定我们今生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使用你所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才能，好让我们能够在永恒里面我们被主你所纪念。还是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门。